各位弟兄姊妹平安。过去34个寒冬我都是在草原度过的，那大概20来年前我就听说温哥华教会呢，若一下雪的话呢，就有机会是可以停止啊，那牧师就可以放假一天。那我经过礼拜五晚上昨天三堂，那我充满盼望的盼望，今天呢我不用讲第七堂第五堂第六堂，那就可以休假一天。怎么晓得你们比我更勇敢啊，那么多弟兄姊妹来到教堂里面，也在线上也有弟兄姊妹，所以我还是要讲最后第七堂的信息吧。今天来到你们中间想讲什么信息呢？好像一个很简单的经文啊，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刚才主席帮我们念完了这段的经文，就告诉我们保罗为哥林多教会感恩。如果你不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个怎么样的教会的话呢，你可以今天晚上回去看一看哥林多前书后书啊，你就知道哇，这个教会很棒，在当时的国际大都会的哥林多地区的一个教会，所以因此呢人才济济啊，也使这个教会呢发展得非常的蓬勃，但蓬勃的当中呢也带来了不少的挑战。但竟然保罗写这个书信给他的时候，给他们的时候呢，就当中名义的说，我为你们感谢我的神，而且呢是两次的说神在基督里面赐给你们恩惠，又因为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你就可以看到呢，神透过保罗是很正面的啊，确实感受到神厚厚的充满了恩典在这个教会里面。哥林多教会问题多多，但是原来神的恩典也很多。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没有问题的，你知道吗？人越多的地方问题就越多嘛。所以我昨天早上也好像提过，地球上只有一个地方没有问题的，就是坟场。坟场你知道是什么地方啊？有没有人的？大概应该没有哦，有人的话也是死的人啊。所以人死了大概没有很多是非，很多争论，很多不同的意见。但是如果一个团体，一个教会，一个任何的公司家庭，多一个人，多两个人，多五个人，你就知道啊，那些所谓办公室的政治啊，教会里面的是非啊，所以有时候有些人有一个借口说，哎，我不信基督了，为什么？基督的教会里面很多是非。其实这样论啊，这样立论的人啊，最好他不要做人啊，因为他做人呢，任何场合都是有是非，不要用这个借口呢，就不信基督。其实就是因为有是非，我们更需要基督的信仰，让信仰转化我们的眼光，怎么面对是非、黑白、争论。就像保罗啊，在哥林多教会就确认，这个教会是充满了恩典的。这个教会充满了什么呢？凡事富足啊！一提到富足啊，我们就总是想啊，一定很多金钱啊，很富有啊。最近呢我搬了家啊，因为呢从house 我就搬上了公寓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决定不离开阿德蒙顿了，因为两个儿子三个孙子啊，他们都立足于阿德蒙顿，想不到我在那里30年，准备呢最好退休的时候就来温哥华了嘛。为什么温哥华那么多人啊？所有人都是这样做嘛。想不到我还是要冰封在爱德蒙顿。 那在埃文顿呢，那我决定不搬城就好啊，搬一个家啊，所以就搬上了公寓，认识了一些新朋友，因为公寓里面很多邻居嘛，也不少是老外，但是在我旁边就一个科学家，他是 aerospace scientist， 太空科学的专家。啊，想不到人呢，他是我们教会一个家庭的亲家。他一看见我，哦，原来已经听过我的大名了。然后呢，后来公寓里面不同的人呢也知道有一个王牧师住在这里啊，就听说王牧师教会很富有的哇！当他这样一告诉我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哦，原来我教会很富有，我都不知道。原来外面的人就传教会啊，这个福音堂很富有的，因为比较可能比较庞大嘛。其实庞大也不一定富有，但其实不庞大，不是很大的教会。请问你这个教会大不大？不大哦，你说不大啊？怎么去量度大与小，等会我告诉你。但是对这个教会不算大，但请问你啊，这个教会贵不贵啊？如果现在我们三两个学生信了主，好啊，我们要组织一个教会，大概你有没有能力在这个教会来聚会？你说租这个教会可能也可能。你买一个这个教会，你晓得多少钱？你猜一猜。不想猜啊？好了，问你了，隔壁的房子多少钱？啊？哦，有些是500万，我听错了，30几万。哇，30几万，我立马搬出来啊！如果一个房子300-500万，一个教堂。贵不贵？所以当你们是比较年轻的一代来到这个教会，就好像我们教会也一样，不同年代有不同人加进这个教会，总是觉得哎呀，这个教会有这方面的设施不好，那个教会啊比我们这个教会好，那个，我们总是觉得啊应该设备好一点，但不晓得。原来这个42年的教会啊，是神丰丰富富祝福的一个教会。因为立马现在买一个不是啊，全新的这个教会，就是我还是那么旧的这个教会啊，这个教会就啊，不是1000万，都是800万啊，因为旁边的房子都500万，我想我没有夸张哦。所以这个教会是不是很富有？富不富有？啊，你现在才知道这个教会很富有啊！这个教会富有不是因为你富有，乃是因为42年来神透过不同的历代的基督徒忠心的摆上他们的奉献。我做教会牧师啊，一个教会牧师的驻堂的牧师做了40年，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人这样来问我。大概20年前吧，就是国语堂的一些弟兄啊。他走来问我，他说：“牧师啊，你们从政府里面拿多少钱呢？”我以为我听错问题了，他以为教会呢是政府资助的，就教会是政府资助有的，在欧洲、德国啊，但是加拿大呢，政府没有给钱给我们的。所有的员工，所有的开支，所有的房子里面所有的开销，你知道吗？都是甘心乐意的奉献而来的。哇，如果从这个观点的话，你应该惊讶为什么西方世界有那么多教会，而且不单是小小的，还有很庞大的，对不对？而且教会呢，在极度不友善的世俗文化的当下，还是很蓬勃的支持世界各地的工作，那个宣教的工作跟本地的工作。怪不得保罗说，我想起你们的时候就为你们感谢神啊，想起教会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是活生生的啊，一个神迹来的，大家都是 自由奉献的，没有强迫我们要交多少的会员费的，但竟然神丰富的赐福给地上的教会，而且在这里说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啊，口才知识都传备。当然这个传备不是说完全了，乃是说不欠缺啊。这个教会里面呢，神总是给一些志愿者啊，侍奉者呢，愿意用口才，愿意用知识去侍奉。我要问你了，你觉得这个教会人才有没有口才啊？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哦。这个教会有没有知识啊？你不要以为那些广东堂的老头啊、老妈啊、老大妈，他们是不识丁，就是不会文化的，你搞错了。有些也是高级的知识分子啊，也是各行各业的啊，曾经是领头的。不过他们现在年老了，这个是对的。其实年老呢没有错的啊，因为也曾经年轻过。说看见年轻的人呢，我从来不羡慕你们的。为什么？因为我也曾经被人羡慕的嘛，也知道被人羡慕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有一天也老的啊。这个姐妹我很多年前就碰过了，是吧？很认得你，所以知道呢，年轻是力量，是本钱，但年老呢，也是经验，也是分量，也是岁月留痕生命的一个贡献者。所以既然如此的时候，一个教会有年轻年长，一个教会有粤语有国语，其实都是丰丰富富有口才有知识神所赐予的见证。这里新汉语译本为第六节这样翻译，就如基督的见证在你们当中确实立定了。他就怕收信的人呢，觉得保罗是客气啊，哎呀，我们这个教会那么不像样，那么多问题，那么多啊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哪有恩典呢？保罗就说，这个是神基督耶稣在你们中间确立的见证。你觉得这个话是不是很重啊？就是要说服你啊，问题永远解决不了，解决不完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你用什么态度来面对当下的问题。特别教会人越多，语言不同的背景越多的话，其实这是个丰盛的表现，但同时也带来不同的挑战与问题，就考验我们的成熟度，怎么当下驾驭这些问题，而不是被问题集结了。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为什么鼓励我们，神确实厚待了你们这个教会。今年是你们42年的庆祝啊！刚才广东堂报告，我觉得很幽默啊，42年，但是我们庆祝40周年，好像我们缅怀过去多一点。其实为什么不可以就是庆祝42年啊？大家都知道2年前你不可以庆祝啦，封城嘛，崇拜都不可以，怎么庆祝啊？就等于说42年走过来，可能你今天是第一年来到这个教会，你应该有一个比较透视的力量，回顾原来这里一花一草一木一凳子，原来都是恩典的痕迹啊！这个是人之为人有这种穿越的力量嘛，有这种阅读的力量，有这种回想的力量，以致到我们能够把握现在，也前瞻我们的未来。所以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教会蒙恩，好了，带到现代了。我们刚才说大教会、小教会，你知道吗？在整个加拿大20000多间的教会的一个统计粗略的数字，就告诉我们，凡是一个教会75个人以下的，是占了47%；如果是75到150人的教会，另外1/4等等。如果这样想的话，请问你， 啊，主恩堂，这个是大教会还是小教会？啊，你说没有啊，我们这里只有50个人，加线上可能就60个人、70个人，我们是50%以下啊，不错，我们不是一个大的会众。但你们这个教会有3个会众啊，对不对？连啊孩子的话不止啊，加起来的话，你们有多少人？差不多400的话，哇，那你们就是80%左右的啊，教会是比你们小的咯。所以不要只是看那些啊宏大的教会是大教会，原来神也恩待你们的教会，占了20%的位置在整个加拿大，这个包括了啊英语，包括了法语等等。这样来看的话，你就数算恩典了。广东堂他们能够有这个胆量啊，就是装作会讲国语的人，其实我也一样啊，我从来没有讲国语的，你知道吗？我生长在香港，出生在啊爸爸天津妈妈上海人的中间，我是独生子女，我是第一代的独生子女。我常常说笑，你们是独生子女，我也是，也是啊。所以我从小会听天津话，会听上海话，但我不讲的，因为什么？我是香港仔嘛，我是香港人嘛，所以我从来啊就是讲广东话，直到20来年前，在我们教会说，哎呀，我们要做国语事工，我就抬着鸭子上架，就开始讲国语。我常说我们广东人啊，香港人啊，是很够胆量啊。他们不是有句话是这样说嘛，啊，天不怕地不怕，最怕什么？港府人说官话，就香港广东人讲官话。你不相信的话，你试试看，你来学广东话，看你讲了10年8年，你的广东话是怎么样？你今天听我的普通话还可以吗？我常说，我刚刚讲普通话的时候，我的粤语堂的弟兄姊妹很高兴，他说：“牧师啊，你的普通话我完全听得明白。”过去几年啊，好几次我们联合的崇拜，我需要用国语来讲道，然后翻译英语。我的广东堂弟兄姊妹走来跟我说：“他说牧师，你的普通话退步了，我都听不明白了。”那你说，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我们是为着使命，为着福音，所以我们当中有一些假的国语的弟兄姊妹啊，就是这些香港人啊，你要欣赏他们，他们讲普通话说笑话出来的话，你不要笑他，也应该笑一笑他，让他纠正过来。但你如果试试学广东话，你就知道，原来现在那么多讲普通话的基督徒，你有没有想过新一批的香港移民，他们没有福音，你们有没有想过向这些香港人传福音？这个正如30年前香港人向广东人传福音一样。所以因此教会的增长啊，职堂增加不同的语言堂，是神的恩典的明证。在这里保罗就说，在第7节连续上面3节，他就做了一个结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哇，你说有没有那么夸张啊？没有一样不及人，当然这个是好像是夸张语，但是在他用了2个反面来讲一个正面，没有一样不及人的，是不是2个反面？为什么他要确认？嘿，原来我们教会里面真的恩典很多啊，也有很多基督徒做这个见证，说30年前、50年前来加拿大就是2个箱子，啊，可能口袋里也没有很多钱，他们这样穷学生来这里留学，现在不单止啊是什么都不缺，可能是什么都有了，哇！我们就说，哎呀，信耶稣真好啊！你看，啊，穷学生现在成为专业人士。 有家庭，哇，买大房子，人生里面什么都富有，你说多好。跟随耶稣如果只是地上的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人生都顺利的话，如果基督徒是只是停在这里，其实你不一定要信耶稣啊。你拜菩萨，有些人也一样是这个结果。信耶稣真正的蒙福、被祝福、丰盛的人生，是在乎你的生活搞定了，你不用再挣扎了，你的生活的水平也提高了，但最重要，你生命的眼界也提高了。保罗在这里说什么？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本来的富足是地上看得见的富足，保罗立马就颠覆我们的眼光，要我们看的不单是当下今时，是永恒永生。在等候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是否我们也是富足呢？第八节这里怎么说呢？请姐妹帮我读好吗？第八节请读。你看到吗？真正跟随神蒙福的生命，不单是世界上的成就，乃是你有安定的生活里面，你能够将你的生活的能力、财富、才干转化成为永恒的投资。这个正是保罗说我们要坚持到底啊。我看见过不少的啊，无论是讲英语、国语、粤语的弟兄姊妹，在困难的时候抓住耶稣，当他平步青云的时候，慢慢就放弃耶稣了，因为没有用了嘛，不需要了嘛。所以怪不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坚持追求生命终极的富足，才是真正我们基督的信仰。什么叫坚持追求生命终极的富足啊？地上生活稳定，更要想到未来。你有没有记得耶稣曾经说，财主进天国是很难的，好像骆驼穿过针的眼一样，是不是很难啊？很夸张嘛。那为什么有钱人很难信耶稣啊？我请问你，为什么？不需要嘛，对吗？我可以掌控一切了，我可以解决问题的，甚至乎我的权力大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那可能甚至乎是万人之上了。所以为什么我还需要神啊？差不多我可以造神了，我就是神了嘛。所以好啊，神很好，基督很好，不，我不需要。所以怪不得财主很难信耶稣。但你也记得呢，耶稣很妙，就讲过一个比喻，说有个财主啊，有一天看一看他的银行的存折啊，看他数码的银行里面的投资，哇，多到一个地步，就好像古代仓库里面都满满，就等于你的银行都满满的，对不对啊？就好像一个将要退休的专业人士看见，哇，我有公司的退休金，也有加拿大国家的退休金，那我也有投资，我也没有房贷啊，哇，我的投资都非常有成绩。那所以这个人就会说，然后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之船，可以多年享受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日日的吃喝快乐吧。这个是不是很多现实的写照啊？原来耶稣真厉害哦，他不晓得什么叫 RSP， 什么叫 pension， 什么叫投资，但他已经描述出来了。面对这样满足丰盛的人生，耶稣说， 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我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所有的财主，所有安定繁荣退休的人啊，最怕一件事就是这句话，对不对？其实有财富可以享福，绝对没有错，绝对没有错。这个比喻或者这个思想要告诉我们的错在哪里呢？二十一节一起读，凡为自己欲之财，原来在自己面前富足，在世上富足无可厚非，最大的问题是只有今生，只有世上的富足，那你的假设可能就很大的一个错误了。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当我提这个例子的时候也很伤感，因为我们教会里面呢有一个家庭，太太信主，她的儿女都信主成才，但是这个老公这个丈夫呢是一等一的好人，也爱太太，所以每个礼拜都陪太太来教会。有时候我发现啊，他的忠诚度啊比我们有些基督徒更忠诚啊，但是多年听福音他都无动于衷啊，他又是好人，我有时候也在运动中心看见他锻炼身体，那原来他是跟我同年的啊，但是他比我更幸运，为什么？他是政府高官啊，所以不到六十岁就可以退休了，你知道政府高官退休啊，当然不用愁了。也想不到哦，他不单是在埃德蒙顿有房子哦，原来在温哥华也买了公寓，而且这一两年呢也准备在温哥华要建一个从全新的不晓得大还是小啊，全新的房子。哇，你觉得这个值得我们羡慕吗？好像是我们人生的标杆啊，而且可以在埃德蒙顿生活，因为孙子孩子都在埃德蒙顿，也可以冬天的时候就来这里享受你们的雨水，不用受这个雪冰所熬炼。哇，多么美好的人生，对不对？怎么晓得？怎么晓得？没有想过，心脏有点不舒服，排期要看医生，就在再度来温哥华生活的时间里面，心脏病突然间发了，在医院里面一个礼拜。我们不晓得他有没有听见他的太太跟他的儿女们在他床边里面最后的劝告，就是盼望他能够对耶稣基督做最后的选择。没有人知道他最后的选择是如何。当我听到这位先生这样的遭遇的时候，我们整个教会都很惊讶，因为那么好的一个人，那么蒙福的一个人，为什么只有今生呢？而且听过福音，常常出出进进教会。弟兄姊妹，你就明白了，原来基督徒也好，不是基督徒也好，我们不要眼光只放在今生。所以为什么基督徒我们会成为基督徒？但是基督徒成为了基督徒，有时候也容易只是将眼光放在当下，因为我们要挣扎啊，我们要求存啊，我们刚刚新移民啊，我们很多条件都不好啊，所以我们很自然只是看眼前。但是当我们比较好了以后，请你有能力选择的时候，基督徒们不要忘记，我们要用等候耶稣基督的日子来颠覆我们今天世俗化的当下，因为太现实了，买一个房就那么贵，不能不所谓的爱这个世界，不爱也不行，因为我们要生活。但是还要记得，我们要预备坚持终极的富足。最后 我就提到这一方面的最后的经文，这里就祝福我们今生今世富足的人啊，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向的金钱，要倚靠那位厚赐百物叫我们享受的神。你看神的话好不好？很正面看享受，享受是没有错的，但不要倚靠那些享受，要倚靠赐福于给你的那位上帝。又要把握你既然是富足，就要行善，要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应人。最后十九节，请弟兄帮我读：为自己织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很有意思啊、哦！享受人生，富足的人生没有错，但你的错在哪里？你就只有今生。所以保罗就提醒我们要持定那个真正的生命，何等真实。所以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一章结束的这个段落里面就做了第九节，神是信实的。为什么在上文来到这里插一句神是信实呢？因为他要提醒我们啊，我们的信心很小，只是看眼前，但你要相信信实的神，那你就敢于奉献，敢于投资看不见的永恒，因为他是信实的，不会因为你的奉献你缺少了，你就亏你自己的本了。我常说，当我46年前一个小伙子高中毕业就读神学，什么都没有，我就去奉献，到如今我不是什么都有，但是我什么都不缺啊，很奇妙。46年前走到今天，一个 quote unquote 穷传道，我们总是说传道人是不会富的嘛，所以难听一点就加一个穷传道，我们不会发财，我们不会加工资好像 CEO， 但是神也养活了我啊，养活了我的全家啊。很长时间我是一个人工作，太太在家里照顾两个孩子，因为反正也要照顾孩子，所以没有去外面工作。竟然一个传道人可以也有一个房子，也有两个车子，而两个孩子他们也成才，他们现在呢也是各行各业的专才。哦，原来神是信实的，神的是信实的时候，你就不单是投资今生，你也可以想一想怎么投资永恒。保罗在这里说，你们原是被造的，你看到啊，这里说你们原是被造，不单是牧师才是被造。我们常说啊，牧师有特别的呼召啊，对，但你没有特别的呼召，你也被召的，你记得啊，你们也是被呼召出来活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为什么？因为好与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这里是什么意思？这些耳熟能详的经文往往我们是不大明白，怎么与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呢？原来这个一同得分这个字可以翻译做不同的意义，不同的中文版的圣经你就看见了，一同得分得分，共享团契，有了团契联合在一起，连结在一起，原来这个一同得分呢就等于连结。原来信仰不是个人的信仰，很多人搞错了啊！我信耶稣了得永生，那我就好好做好人，那你就以为这个是基督徒，你搞错。原来基督徒得永生好好做人还不够，还要与其他的基督徒一同连结，以知道我们能够一同得分，在神的里面我们是合伙人， 我们做伙伴的，我喜欢这个字 partnership。我们是在神的里面一起做伙伴，因为我发现没有一个人可以单打独斗来做基督徒。我最近也听过有些人跟我说：“哎呀，网上真好啊，我们不用来家里再来教会了。特别今天下雪，留在家里做基督徒多好啊！”你晓得吗？在线上的弟兄姊妹，我要提醒你啊，这个是一个危险啊，因为你以为看电视就可以做基督徒啊。那如果这样的话，你是看节目而已啊。当然，崇拜可以透过实体，也可以透过线上，但不要忘记，真正基督徒的生活在敬拜里面，不单是听一篇道，在敬拜里面是重新跟神连结，也跟弟兄姊妹连结。所以你一定要创造一些渠道，线上怎么连结彼此的生命呢？如果没有这个线上的连结，就好像实体里面没有连结的话，那你只是听一堂道，那你基督徒的生活跟生命一定不够全面。所以在这里保罗是劝告我们，我们丰丰富富蒙恩，我们追求永生的价值，其实要靠神活出所期望的切成立。我晓得这个是不大普通的中文啊，因为这个是我结合了不同的意义摆在一起，协作啊，同心协力一起工作，但是也有一种传承的力量。其实这个就是教会的意义。原来神呼召我们做基督徒跟随他，同时我们要加入在教会里面，不可以离开教会。为什么？因为一个人做基督徒可能做一年两年三年，慢慢慢慢你就会冷却下来了，对吧？除非你旁边有不同的人扶持劝勉，当你低的时候他拉你一把，当你很骄傲的时候他提醒你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这样就是真正的教会生活。大家都明白什么叫 synergy 协同效应就等于说一个人加一个人加一个人不应该等于三个人，应该等于多过三个人的力量，这个叫协同的力量，对吗？以知道呢，我们人与人有亲和力，能够共聚在一起，凝聚的力量，以知道产生一个协成力。其实这个教会能够不倒维持到如今，是神的同在，也是很多基督徒彼此的联合，彼此的不同的磨合，不同的意见里面，但是他们生命成长，可以包容，可以彼此认罪，可以彼此的相爱，这个岂不就是先成立了吗？否则的话，你有没有看见有些教会出卖的？有没有看见一些教会关门的？有些教会成为货窗，成为酒吧为什么？里面没有人了嘛，里面的人不是走光就死光，那当然教会出卖啦。所以当你看见一个教会一百年还有人在里面崇拜，这个是一个神迹啊，因为他们都被神呼召一同得分。上帝的工作是叫人合一，魔鬼的工作是叫人心离异。所以为什么现在那么多分裂，甚至家庭单位基本的单元就是分裂啊？当然你说很多婚姻的问题，很多你错我对的问题，但某个意义，撒旦的工作已经在我们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单元上离异分离。唯有神的工作叫我们包容相爱接纳。一个教会有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当然彼此需要依靠，也要学习自立，也学习到一个地步彼此贡献互相支持。 没有时间在长聊这一方面，但盼望你能够看见一个教会有好的见证，就看见不同的语言能够共处一个屋檐下，不是没有错，不是没有冲突，乃是能够彼此包容，彼此接纳。所以你们是什么？你们是这三方面，你们是这三方面。我们要想一想为什么那么重要走在一起啊。菲利耶斯一个很出名的基督徒作家，他说神今时今日没有再用云柱火柱来启示他自己，甚至乎也不是加利利道成肉身的耶稣在我们中间启示他自己，竟然乃是透过我这个地方教会向这个社会世界做见证。不晓得你认不认得一个布道家，上个世纪叫 D.L. Moody， 他说通常100个人里面就1个人读圣经，99个人看基督徒，你懂他的意思吗？很少人信主是因为自己查圣经啊，我愿意信主，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基督徒吗？因为基督徒的爱心，因为基督徒的帮忙，因为基督徒的像样，那有人就愿意信主。当然也有人不信主是因为基督徒不像样。但你相不相信一个读圣经99个读基督徒，我肯定的100个都是看教会，你懂我的意思吗？教会走在一起，我们需要常常更新自己，才可以像样，才可以做见证。我们常常喜欢以弗所书2章，因为说我们得救不在乎我们的功德，乃是在乎神的恩典，因信称义，白白得救。但不要忘记第10节是很重要的经文，我们一起读第10节，请读。哇，原来我们得救啊，不是只是挂一个号在天堂我们有永生，乃是你余下的人生要成为神的工作。你们是神的工作，对，我们不用工作我们就可以得救，但得救以后呢，你要努力工作，让神在你生命里面努力工作，也让你的生命的提升可以怎么样啊？努力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得救以后好好服务人群，服务教会，服务上帝。这个你们就是他的工作，在原文里面可以翻译成为你们就是他的杰作。杰作，你懂这个杰作，这个我应该没有读错字啊。 Masterpiece， 杰作。你看我画一个画，当然不是杰作了那么难看，但你看一个画家画的画，或者雕塑家雕刻出来的，你就说哇，这个是 masterpiece， 这个是杰作。原来这个教会你们是什么？你们是杰作啊！神在你身上，在你家庭，在你婚姻，在你 子女身上不断的建造，加起来这个教会就是个 masterpiece。 42年不算短，但也不算长，因为你只是来了这个教会几年，技术留在这个教会跟其他弟兄姊妹一起来经历神的雕塑，以直到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更美好的国语堂、主恩堂。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厚厚也是白白，叫我们能够从罪人成为神的儿女。但更重要，主啊，你对我们的期望是盼望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继续建造，不但是我们个人家庭，也是整个教会，也是整个主恩堂。求你的恩真的好像教会的名字一样厚厚成为这个教会的根基，叫我们不放弃，叫人令我们失望， 但神啊，你不吊起我们，也从不令我们失望。就求主恩待我们的国语堂，能够重新上路，在这个以后的世界里面，摸索怎么样成为这个社区明亮的福音的灯台。感谢主，随听祷告，奉耶稣的名字，阿门。